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一次小组查经，大家讨论亚伯拉罕为何会在撒谎出卖妻子撒拉这件事上犯了两次同样的错误。有人为撒拉感到不值，说如果是自己这样被丈夫出卖，肯定会受不了。有人不解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伟人跟神的关系如此亲密，怎么会在同样的问题上一错再错？大家在纸上谈兵都铿锵有力，可回到现实却发现自己也是一样。说好了是信耶稣有主的人，可不也一次次犯同样的错误吗？相信神掌管一切，却总会为明天忧虑。祷告把重担交托给神，可转身就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眼前的问题。聚焦创世纪的作者杜牧将人总在一个问题上重蹈覆辙的原因归结于是生命素质在某点上还没改变，和人都可能有的深层软弱，他并形象地称之为灰狗。他说，叱咤风云的丘吉尔心中有一只灰狗，名字叫做忧郁。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心中也有一只灰狗，名字叫做惧怕。你我的心中都会有一只灰狗，名字也许不同，伤害却是一样。你打算怎么对付他？是啊，怎么对付他呢？凡依靠过神、打过胜仗的基督徒，答案都是肯定的。靠自己肯定不行，但依靠神也不仅仅是当试探危险来临之时才向神呼求，而是天天的读和牢记神的话语，遵行神的教导，日日与主同行，才可能在遇到危险试探的时候有敏锐的洞察，及时求主大能的帮助。我们一起来收听由两天录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中，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的19章12到38节的内容。好，我们依旧先来重温一下。19章12到16节讲述天使正式宣布毁灭索多玛城，但是他们会拯救罗德和他的家人。罗德去找他的女婿们，告诉他们说神将要毁灭这座城市，但是女婿们却不相信他，认为他的话太荒诞了，不可能发生。 在无可奈何之下，罗德只能够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跟着天使离开索多玛。在城外，天使吩咐罗德和他的家人两件事情：第一，继续逃走，逃到山上去，在山上罗德才能够真正的脱险得救；第二，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不然他们会被剿灭。罗德不想逃到山上去，因为山太远了，他们还没有到山上，灾祸可能就已经临到他们了。所以他恳求天使准许他们逃到索尔去，因为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天使就答应了罗德的请求。19:23-38就讲述罗德和家人到达索尔之后，索多玛就开始被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因为违反了天使的吩咐，回头一看，他就变成一根岩柱。更不幸的是，罗德两个女儿担心自己没有机会生儿育女，所以就和父亲乱伦，借此从父亲存留后裔。两个女儿分别生下了摩押和便亚米这两个儿子。摩押的意思是从我父亲来的，他是摩押人的始祖。便亚米的意思是我亲属的儿子，他是亚门人的始祖。这两族的人后来都成了以色列人的世仇。创世纪19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本来罗德有好的开始，和叔叔亚伯拉罕一起离开哈兰前往应许之地，但因为错误的选择，加上和恶人结交同住，到头来他失去了家产妻子，而且犯了乱伦，从此在历史舞台中销声匿迹。圣经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去世，可以说他是晚节不保。罗德的错误是一步步酿成的，他选择离开应许之地，也选择离开耶和华的祝福，最后造成无可挽救的亏损。那么相反的，亚伯拉罕来到他先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面向索多玛和俄摩拉，看到那个地方浓烟上腾，好像烧窑的浓烟。他站在属灵高度，从神的眼光看到了罪恶世界的结局，就是被火焚烧。亚伯拉罕选择紧紧跟随耶和华，带给后世无尽的祝福。此外呢，我们必须牢记，同性恋是罪，是神所不悦纳的。好，现在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20的内容。大家还记得前面创世纪的第12的内容吗？12:10-20记载亚伯拉罕曾在埃及犯下大错，直到耶和华介入，才将他的丑事摆平。到了第20，我们会看到20多年之后，他竟然又犯同样的错误，造成别人的痛苦。显然，经验未必是最好的老师。这一章放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在献以撒之前，在他们蒙神赐福之前，必须要对付这个罪。如果我们不愿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且靠主悔改的话，我们是得不到神的赦罪和祝福的。创世纪第20:1-2记载说，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亚伯拉罕已经迁到那片土地的南边，定居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他已经来到了加迪斯巴尼亚以外，就是后来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不愿意进入应许地而停留下来的那一带地方。后来他和家人前往基拉尔，可能是为了做生意，购买所需要的物品和畜牧，因为在那个地方附近呢有肥沃的草场。亚伯拉罕下到基拉尔，在那里他又重蹈覆辙，在人前撒谎说撒拉是他的妹子，目的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由于撒拉是以一个未婚的姿态出现，所以呢，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就差人把撒拉给带走。创世纪的20:3-8记载说，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好，亚比米勒带走撒拉之后呢，神亲自向他说话，说话的场合是在梦中，说话的时间是亚比米勒娶了撒拉之后，亚比米勒还没有亲近他，神就对他讲话了，免得他得罪神。第三节记载了神的话，说你是个死人呐。有学者把这句话给翻译为你很快就会死了。为什么亚比米勒会命不久矣呢？这是因为他娶来的撒拉原是别人的妻子。虽然亚比米勒不是神所拣选的人，但是神对他仍然有要求，他不可以抢夺别人的妻子。另外，如果亚比米勒亲近了撒拉，他就犯了奸淫罪，神会施刑罚，这个刑罚就是死亡。亚比米勒从三方面来为自己辩护说，第一，神是公平的，不会杀害无辜清白的人，而他绝对是一个无辜的人。第二，撒拉和他的丈夫亚伯拉罕都要负上责任，因为他们自己亲口以兄妹相称，所以亚比米勒并不知道撒拉是有夫之妇。第三，亚比米勒心正守节，也就是说他的思想和行为正直清洁，并不邪恶。神的回答就是，虽然亚比米勒不是故意作恶，这并不代表他所做的不是错事。由于他不是有心的去犯奸淫，所以神采取行动阻止他，不让他沾着撒拉，以至于得罪了神。神吩咐亚比米勒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就会为亚比米勒祷告。神警告亚比米勒说，如果他不按照吩咐去做，后果将会十分严重。第七节说，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面临生跟死的抉择，他选择了顺从神的吩咐，采取了应该有的行动。他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把他在梦中所听见的都告诉他们。结果众臣仆们感到非常害怕。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20:9-16经文记载说，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 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亚比弥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好，亚比弥勒呢，他派人召了亚伯拉罕来，当面指责他。他气愤地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第二，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呢？亚比米勒并不要求亚伯拉罕回答这两个问题，只是想他反省所做的恶事以及动机。他做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亚伯拉罕所做的是错误的。亚伯拉罕为自己辩护，他也提出了两个理由。第一，我以为这个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意思是，我以为在这个地方的人呢，没有敬虔和顺服的心，以至于他们不怕行恶，更不会善待别人，尤其是外人。第二，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撒谎，因为撒拉和他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所以20章12节经文说，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亚比米勒听完了亚伯拉罕的辩护之后呢，似乎觉得自己理亏，所以就不再说什么，并立刻采取行动，把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归还他，又送上大礼作为道歉或者是补偿。他甚至对亚伯拉罕说，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亚比米勒呢，又送了1000银子给亚伯拉罕，作为撒拉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费用。1000银子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本来亚比米勒并不需要这样慷慨的来去对待亚伯拉罕和撒拉，而神也没有吩咐他这样来做，他却主动的选择了以善报恶，这反映了他是敬畏神的人。创世纪20章9到16节这段经文讲述了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谈话。亚比米勒知道亚伯拉罕撒谎说撒拉是他的妹子，他感到非常的困扰。亚伯拉罕再次不依靠神，他觉得自己迁到一个不敬畏神的地方，但是却发现亚比米勒对是非黑白具有高度的警觉。亚比米勒非常注重人格，而且很明显他是认识神的人。那么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对比起来相形见绌。亚伯拉罕对神并没有十足的信心，也不完全依靠神，所以当他们离开家的时候，他和撒拉就预先有一个协议，不管他们到哪儿，如果因为撒拉而导致亚伯拉罕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撒拉就说亚伯拉罕是他的哥哥。亚伯拉罕和撒拉以为这样做呢，亚伯拉罕就不会被杀害。他们过去定了这个协议，所以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就用过了，现在他们又再用。但事实证明，一切都掌握在神的圣手中，两次神都是亲自介入，为亚伯拉罕化解危机，为要履行和兑现他和亚伯拉罕的约。今天不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在信主之后还是继续地活在罪恶之中，不愿在神面前认罪并且靠主悔改，没有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不仅属灵生命得不到成长，也不能使周围的人得到造就。如果在我们基督教会里的信徒都承认自己的罪，并靠主来对付自己生命里的罪，我相信教会呢一定会大大的复兴。如果不靠主悔罪，不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不仅我们自己灵命无法成长，而且也不利于福音的传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28到32节，他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 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好，我们继续来研读创世纪第20章17和18节，记载说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亚比米勒按照神的吩咐把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也按照神的心意来为亚比米勒祷告，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原来当亚比米勒带走撒拉之后，他就因此患病，他的妻子女仆也患病不能够生育。现在神因着亚伯拉罕的祷告，把这个咒诅就从他们身上给除去了。创世纪的第20章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属灵真理，就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坚定地仰望和信靠神。神掌管着一切，也眷顾和祝福着每一个愿意悔罪归向他的人。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的第20章的查考了。好，现在我们来到创世纪的第21章，我们看到以撒的出生。创世纪21章1节和2节记载说，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好，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兑现了他对亚伯拉罕的承诺，神能成就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一切事情。神他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一定会应验。创世纪的第21章3节到7节记载说，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8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好，这里有几点重要的真理是我们必须掌握的。首先，以撒的出生是一件神迹，他不是顺着自然而生的。保罗在罗马书第4章就谈论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这样说，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神使他们能够生育，这本身就是神迹。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很眷顾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知道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不可能生育了，因为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呢已经100岁，而撒拉也90岁了。也就是说，以撒的出生完全是神赐给他们的。创世纪21章1到7节讲述亚伯拉罕等了25年，终于得到了神应许赐给他的儿子。整段经文围绕着以撒的出生展开。以撒出生之后，撒拉从心里发出了欢笑。她和她的丈夫亚伯拉罕都年纪老迈了，在人看来他们是不可能有孩子的，可是现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居然发生了，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呢。从这段经文我们再次认识到神他是全能的主，尽管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神的应许不可能实现，因为有太多的障碍了，但是100岁的亚伯拉罕仍然可以得孩子，这就证明了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时间来成就他的应许。我们在侍奉中所需要的就是忠心，不断的默默耕耘，那么时候到了，我们的劳苦一定不会突然。那么怎么样可以忠心呢？ 关键就是在于对神要有信心。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八节说，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这个小家伙先是由母亲给他喂奶，但是他要断奶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也有教育意义。当一个母亲喂在摇篮中的婴儿预备奶瓶的时候，小婴儿全身都是在动来动去的，他会把两只小腿举起来，两只手也张开，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他要吃奶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一个初信的基督徒能够像一个小娃娃那样渴慕灵奶，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信徒，你必须追求灵命的不断成长。你不能只是单单的读诗篇第二十三篇和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当然这两章经文是非常好的，你要逐渐的学会自觉努力的去研读整本圣经。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成长吧，不要一直做只会吃奶的小婴儿。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麦基牧师说，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比起来相形见拙，在对待撒拉这件事情上确实是这样。其实很多时候，不认识神的人比已信主的人还要善良有爱，行事为人更加光明磊落。正如经上所说的，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个是非之心正是神放在人心里的良知，但人的良心被罪污染，导致没有人不犯罪，人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没有人因做善事行律法而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才可因信称义，从而得救。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